这里是西部频道新闻夜话。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有两个问题想知道您的答案。第一个问题是，假如您不幸得了一种病，有人告诉您说，根据古代中医药书上的记载，有一种珍贵的野生动物可以治您这种病，您会吃它吗？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有人把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做成菜肴端到您的面前，告诉您说吃了它很滋补，对您的身体会很有好处，您会吃它吗？也许有人会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因为中国的中医世界闻名，没有人会怀疑中医的理论。然而从真正的中医的名义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应该是否定的。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国家级的中医专家方和谦老先生。方老先生出生在老北京城的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父亲方伯平是40年代京城的十大名医之一。80岁的方和谦老先生从13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四处行医，到今天已经67年了。在前不久的抗非典的战役当中，方老先生联合13位国家级的中医专家为北京市民开出了预防非典的中医药方。我先请教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了有药用的动物是461种，几百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们使用的可以入药的动物却只有几十种了，有400多种我们现在都不再用它们了，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吗？
不是，有的呢是由于这个我们说呢这个西爵呀、羚羊啊、麝香啊这些药物呢逐渐的呢那么不如以前应用的多了。再有呢有一些个代用药的不断的那么增加呀，也取而代之了。
您的父亲方伯平他是40年代老北京城的十大名医之一，那您从小跟着他一起四处行医，在那个年代的医生他们开药方的时候，对于这些动物类的东西来入药有没有一些独特的讲究？
在当时啊，要从总的比例来看呢，是植物药多，动物药啊少得很，像犀角、羚羊这些药物都不是供应啊汤液，就说汤液就是汤药，就是水药，这一方面的应用的不占主要。
我们都知道中药绝大部分的成分呢都是取自于大自然，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医讲究一个取之有道，那这个道究竟指的是什么？
医有医道，我看解释这个道字啊，不要把它看成深奥神话，这个道字呢应该说就是规律，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脱离规律。
现在药膳很流行，假如现在在您的面前有一盆红烧的穿山甲，然后呢这个请您吃的人会告诉您说穿山甲非常的滋补，对您的身体会很有好处，您吃了以后，那您会吃它吗？
不合适。根据它的药性来看呢，它是可以活血化瘀，新产妇那乳汁壅滞不下，哺乳很困难，那么时候用山甲。还有呢这个体表的皮外的溃疡病，这个就是疮痈化脓以后难破，这个时候在口服药中要触其溃破的时候用山甲，为这个膳食里头的山甲的这个做法制作有否这个有多大的补养药性啊，我没有实践过。
在古代的中医是没有这样的理论，说吃穿山甲可以滋补身体的，
没有。
我们在中医药书里面能够看到明确记载会有用的野生动物的肉也有很多，比方说鹿肉 很多人都说吃鹿肉可以滋养身体，如果说摆在您面前的是一盆鹿肉，你会吃它吗？
要从这个膳食来看呢，我认为应该等同的看。我自己亲身体会，鹿肉和羊肉，那么如果是摆在同样的制作方法来说，红烧鹿肉和红烧羊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中医它是讲究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呢每个人适合吃的东西也不一样。那假如说我的体质是不适合吃这个东西的，我吃了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会有不确实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体征反应，每人体质啊有所不同。那么阳热的体质要再去吃一些助火助热的食品，也同样的会引起来呢不适应的反应。
也许当我们平常吃这些日常的鸡鸭鱼肉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它大概的性能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吃它们。但是很多野生动物它们的这个性质究竟是温好还是热也好，我们普通的人并不是十分的清楚。那这个时候你去吃它，是不是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冒险？
有一定的冒险性。
在中医的医理里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规定，说有这些动物它是只能入药不能用来吃的？
虽然没有这样的规定啊，但是呢在习惯上来说啊，确实例如像这个山甲之类，人们是很少不用山甲肉作为膳食的。
对于中医来说，这个就是入药的动物和用来吃的动物是应该分得很开的，是有特别明显的界限的，是吗？
应该有个界限。
嗯，
说人呢，在也是自然界的一员，那么人有生命，随着的大自然界的变化呢，也有所不同对应。自然界与人体的机体的反应啊相对应，所以就叫做产生了天人合一的看法，天人合一的观点。
您理解的天人合一的这个一究竟是指的是什么？
那就说顺应自然，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我们中医中药治病啊都是运用这个寒热温凉辛甘酸苦咸的组成啊来给人治病。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它滋补的性质啊，滋补的性能并不是太高。
认为吃野生动物可以滋补身体这种看法不是中医的理论？
不是。
以前的人他们取麝香的时候都是用打猎的方式，需要多少就取多少，但是现在呢有一些人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现代化的方式来抓捕这个麝，那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违背了您刚才说的规律？
是的。这个是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濒于灭绝了这种这个动物。因为很多麝香啊都是由于打猎者呢那么取到了以后呢在市场上销售。药物研究方面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人工合成。这个呢麝香是最突出的了。此外人工麝香还有人工牛黄。从牛的保护来说呢，牛是不能得胆石症。得黄疸，而呢人工配制的牛黄呢也就相对的来说呢就应运而生的市场来临。
这其实也是自然规律选择的一个结果。
对，就这样。比如说虎骨， 那么虎的呢也是这个野生动物的、嗯、那么当前呢是保护性的野生动物了。那么虎骨的代用呢，现在呢我知道的同仁堂已经有了地鼠骨酒。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嗯、
这是在这个西藏西康山区一种害虫，
嗯，一种老鼠，
哎，
嗯，
已经成为呢，新发现的药用的动物之一了。
我这里有一份1995年版的《中国药典》，可以看到的是，有很多的动物现在都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嗯、
或者说已经都是人工饲养，因为野生的数量已经非常的少了。
是是是。
那假如有一天在我们的中医的药书里面没有动物入药了，只有植物或者是一些人工合成的这些成分，那您觉得对于中医来说这应该是一种进步呢还是一种倒退呢？
应该看成是进步。 要是能够广大的取材，广泛取材，那么以某些物质代替了动物药的应用，那么能够圆满的还完成了呢它的医疗需要，这还是很大的一个发展。
您不开这些药照样是可以治病救人的？
照样可以解决这个医疗上的引用其他方面也可以解决医疗上的需要。
这可能也是自然规律的一种方向，会是这样的吗？
是自然方向之一、
嗯、
或者一部分。
古老的中医最讲究的是医德，也就是行医的德性。为了救人一命必须要猎杀动物入药的话，那么也要心里心存感激和敬畏。如果恭敬心不够的话，反而会治不好病，害了病人的性命。这并不是一种迷信，这种古老的医风它所遵守的是一种秩序和规则。那么为了救人一命还要心里感激和敬畏，更何况现在我们只是为了吃一顿饭呢？